各位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跟您谈过了公元16世纪教会本身的改革复兴运动中一部分自主性运动，尤其是16世纪中所兴起的新形态的修会，有男修会也有女修会，其中最最有名也最最重要的就是西班牙人罗耀拉的圣依纳爵所创立的耶稣会。此外，在上个星期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提到了特立腾大公会议的时代背景，以及筹备召开这次大公会议的时候所面临到的各种困难。在许许多多的困难当中，最为棘手的就是如何邀请法国、德国这两个势均力敌的天主教国家的君王共同协商宗教信仰上的问题。更何况他们两个人对于教宗的计划都保持着各持己见的反对态度。我们今天呢，就从这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内容。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是跟他同盟的诸侯采取同样的态度。这群诸侯又是谁呢？他们竟然是信奉路德教派的德国境内的诸侯们，这恐怕真的是让您感觉到不可思议了。信奉罗马天主教的皇帝竟然跟敌对国的诸侯，而且还是路德教派的诸侯结成了同盟。那么德国皇帝查理五世，他又有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哪些打算呢？在教宗保罗三世宣布想要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的时候，查理五世的态度是支持教宗的。但是后来，查理五世希望自己在德国境内建立宗教上的和平，因而公开表示反对教宗召开大公会议。查理五世所计划的和平，竟然是想要和新教徒在教义上有所让步和妥协。教宗坚持一定要开大公会议，为选择开会的适当地点又大费周章，几经波折。新教徒坚决反对在德国国境以外的地点，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查理五世也坚持同样的意见，而教宗呢，当然是坚持要在德国以外的地点开会了。那么最后呢，经过了长期而慎重的磋商，才选定在特立腾这个地方。特立腾这座城是隶属于德皇的统治权之下，但是城中的居民全都是意大利人，距离意大利的边疆又很接近，这样一来，教宗本身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就是在这么样的一个恶劣的情况之下呢，保禄三世硬是坚持要召开大公会议。由于教宗保禄三世百折不挠的忍耐和坚持，善于灵活运用外交手腕，经过长达9年的努力之后，终于在1545年12月13号，特立腾大公会议开幕了。教宗派了3位枢机当大会的主席。大会开幕的时候，出席的主教只有25位，各修会的会长只有5位，其中还包括了奥斯定会的会长，他曾经是马丁路德的督导。大会一开始，为了程序方面的问题，教宗跟查理五世之间的困难立刻就爆发了。教宗愿意先讨论教理的定义问题，以便能够澄清教理方面的争论。查理五世则愿意延期讨论这一类的神学问题，以免激怒了新教徒。查理五世希望先讨论革新法令，好让新教徒看到教会的善意。结果只好采取折中的方式，在每一期的会议当中，教理跟革新两方面的探讨同时进行。1549年，教宗与查理五世之间为了意大利北部米兰城的爵位继承权的争执，双方的关系恶化。教宗同时也因为查理五世在大公会议上面对教宗所施加的压力，已经久久地感觉到不满。于是呢，教宗就将会议的地点迁移到了教皇国内的勃朗纳城，这就激怒了查理五世，宣布退出大公会议。1549年，欧洲各地瘟疫流行，传染的速度非常的快，大公会议只好休会。 不久之后，教宗病逝了，查理五世跟保禄三世之间的协议始终没有能够完成。教宗保禄三世在教会历史上刻画了转捩点，教会的缺点还有很多。保禄三世本人并不是圣人，但是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开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有了一个坚强的革新组织，主教们跟枢机们可以公开地参加革新工作，教宗自己就是这个组织的首领，教会普遍革新之路已经铺好了。教宗保禄三世过世了之后，选出了朱利三世，他曾经在特立腾会议的初期做过教宗的代表，在他即位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1551年重开会议。但是当时政治情势越来越恶化，又被迫停止了会议。而继承朱利三世的教宗是马塞尔二世，大德不凡，使人对他怀着好大的希望。可惜他在就任之后的26天便去世了。噩耗传出，真的是让人感到惊悼。当时的人都认为，天主是借着这些发生的事情昭告世人，教会的革新并不靠任何人的力量。我们先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跟您谈这方面的话题。继承马塞尔二世的是保禄第四，他即位的时候已经79岁了。他自己并不愿意登上教宗的宝座，同时也没有人喜欢他成为教宗。他自己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奇迹，所以就越是觉得责任的艰巨。他努力地维护教宗的权力和最高舆论的尊严。他认为按照教宗伊诺森三世的政策就能够对付诸侯和民众。他虽然为教会恪尽职守，但是不是实务。教宗保禄第四是意大利的热烈爱国者，他恨查理第五。1527年，查理第五曾经纵容日耳曼的佣兵攻占罗马，并且7天7夜洗劫罗马城。查理五世还对新教派的妥协，都使得保禄第四不能够原谅他。保禄第四他也恨统治着他故乡那不勒斯的西班牙人，他把西班牙人当作是以色列人跟回教徒的后代。为了一点细小的事故，竟然在教廷国务卿他自己侄子的怂恿之下宣布跟西班牙开战。保禄第四希望法王法兰西斯会支持他，但是法王对这些意大利的冒险已经失去了兴趣，不再表示热烈的赞同。教宗只好单枪匹马去面对当时已经举世无双的西班牙。腓力二世派遣大军向罗马进发，教宗不得已立刻求和。幸好腓力二世只求和平，不要求任何的条件。这次出兵失利导致了一个深远但是值得庆幸的后果，那就是从此以后世人都知道了教皇国不再是教宗梁帝时和朱利二世时代所曾经显露过的强大军事力量了。在教廷所完成的牧导工作的许多政策当中，军事力量不再占有任何重要的角色。他虽然是一个80岁的老人，但是他激烈的性格却不曾稍减。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人，除了自己的权力之外，绝不容忍其他权力的存在。他对重开大公会议不感兴趣，他宁愿靠自己的力量来实行改革。为了对异端加强斗争，他大力整顿了异端裁判法庭，颁赐给异端裁判法庭相当大的权柄，也为了不让教友受到不良书刊的影响而编制了一套禁止教友阅读的禁书目录。保禄第四深深知道邪说谬论对思想危害的严重性，而一般教友又不容易发现受害而不自知。他为了保护信友们的信德，因而圈起了栅栏。这位严厉的改革家未免矫枉过正了。这位一心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改革教会的保禄四世也蒙受到了残酷的屈辱。他把教廷大权委派给自己的侄子去管理，以便自己好能够全心全力地去从事改革。 而这位顽固子弟实在是辜负了他叔父的信任，他竟然利用职权来纵情自欲，压榨善良的百姓。这件事情揭发之后，教宗对他严加质询，把他跟所有和他共同犯案的人完全的抛弃，要他们刻苦补赎，去度他们的下半辈子。保禄第四在1560年去世，他是一位很不幸被推上首脑的人物之一。在他创办圣职修会、出任枢机的时期内，他对教会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他曾经被称誉为圣人。然而在他担任教宗的任内，由于他过了分的严厉而大失人心。虽然从教宗保禄第四之后，教皇国不再具有军事力量，但是信奉天主教的王公诸侯对教宗的人选问题却仍然感到兴趣。尤其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他不希望再有一位像保禄第四这样的教宗，在他的压力之下选出了毕月第四。毕月第四是米兰人，在枢机的任内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是一个聪明厚道、具有世俗气，与保禄第四的为人和作风完全相反的人。在毕月第四就职之后，提拔他的侄子，当时只有21岁的加路鲍罗梅担任教廷国务卿，把全权交在这位年轻人的手上。鲍罗梅他真的是教会改革的一员大将，也是毕月第四的光荣。毕月第四在教宗任内所立下的功绩，还得要归功于这位侄子鲍罗梅呢。鲍罗梅他是一位不辞劳苦、锲而不舍、念念不忘最高精神目标的人，他为教会立下了汗马功劳。毕月第四的功绩是继续召开特立腾大公会议，并且使他圆满的闭幕。劳苦功高的鲍罗梅调解了外交方面最大的困难。之后在1562年重开大公会议，参加大公会议的主教比以前为多，从1542年12月开幕以来，前后总共举行了25次的会议。到了1563年的12月4号，隆重而圆满的闭幕散会。1564年毕月第四颁布通谕，批准特立腾大公会议所通过的全部的议案，也把所有的文件印刷装订成册，并且由枢机们组成了特别会议，负责解释各种条文。毕月第四对这件重大的事件本来可以引以自豪的，但是当人们庆祝他的成功时，这位谦逊的教宗只简单地回答说，一切都因天主的感召而完成。现在我要跟您谈一谈特立腾大公会议在教会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以及它的重要性。在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会议像特立腾大公会议这样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确定了如此多的信条，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其他的人为了和平起见，希望在会议当中对教义中和新教分歧的部分不要深入讨论，但是历届的教宗却不能够接受，因为和平固然要紧，却不是牺牲天主所启示的真理去换取的。教会有责任保护永世不变的真理。新教各教派的改教深深地影响到教友们的思想，因此最重要的是澄清教会自古相传的道理，而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要实施期待已久的改革，重建已经被动摇的固有纪律。特立腾大公会议并没有制造出新的道理，只是对教会传统的信仰规定出了更清楚而确定的方式而已。特别是对圣经的问题、诚意的问题、原罪的问题和旗舰圣事的问题，直到现在圣教会都还坚持着同样的传统。我们把这几个神学上有关教义的问题来说明一下。马丁路德等新教派说，人是借着圣经、天主的圣言和天主直接接触，就能够明白天主的启示。而大公会议清楚而确定地说， 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解释圣经，应该要遵照传统的解释。也就是说，要根据教父们的著作、历届大公会议的规定和全体教会一致的教训。大公会议用团体主义来针对新教所提出的个人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圣教会把圣经传授给教友，让教友们截取其中全部的果实。除了教会所给的解释之外，谁也不能够做其他的解释。同时也确定了圣经的书目。有关诚意的问题，大公会议坚强有力地阐明了人性的脆弱和天主的无限仁慈，确定了圣宠在诚心悔改、皈依天主的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和变化，更有力地向教友们说明，只有耶稣的苦难和死亡才能够使人获得罪过的赦免，能使悔改的人获得真实而内在的革新。有关圣事的问题，路德和卡尔文都只承认圣喜圣事和圣体圣事而已。大公会议明确地指出，耶稣亲自建立的是七件圣事。会中还指定了每一件圣事的礼节和七件圣事在灵魂得救的过程当中所占的地位。谈到这儿，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结束今天的话题了。有关法令纪律方面的规定，只好留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介绍说明。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空中再会。